还记得我本来的声音吗？
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了是怎么着的，一会儿是。外面还有人需要吗？有靴子会不用了。外面的。OK。好。好，清醒了。好，想问你们有没有听过真人图书馆？有听过吗？没反应，就是没听过。这个概念是在2000年在丹麦推出来的，概念就是跟图书馆一样，但是现在它借阅的不是书，是真人 ，OK。然后呢，是跟读者可以面对面的来沟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认识，然后会消除一些的误解。你可以借阅的人呢，可能是流浪者、精神病患者、难民、单亲家庭都有 ，OK。举个例子啊，有一次呢，他们举办一个是借阅的是视障人士，就是看不清楚的，可能是天生的或者是后天的瞎眼的。然后呢，这个视障人士呢，他可以拍照，然后呢，透过去欣赏他的摄影作品，然后来吸引一些的人，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个互动，分享了他在生活里面一个视障人士所碰到的尴尬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歧视。然后呢，后来他怎么发现，哎，原来我对摄影有兴趣，一个差不多是个失明的人怎么去拍照是很特别的。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公园里面啊，就邀请一些的路人，哎，你懂不懂弹这个吉他的，你想喜不喜欢学，然后呢就叫他们聚在一起，透过唱歌弹吉他呢，然后就一个人站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呢？他的朋友是醉驾的，醉驾事故他坐在旁边，然后影响他以后的在30岁之后下半身是瘫痪，然后分享他的故事，怎么从一个失去所有的现在重寻方向，一个他的故事。所以呢，这些真人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生命经历一个跳跃，怎么从低谷挣扎，然后跳出来重新认识自己，就来分享了。有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像不像我们基督徒见证会外展活动？就是这样，用不同的方法吸引人来到，然后呢去分享基督在你身上的故事，也是一种属灵生命的阅历的分享。那我问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基督的代言人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些改变的故事可以去分享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撒种的比喻，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的，熟悉的一个地步，很多的经文我会跳过去，没有好好的读。在Synoptic Gospel， 我们说的是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撒种的比喻。那内容是很一致的，差不多都是有背景啦，然后比喻的内容啊，每一次内容之后有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呢又说了为什么要用比喻呢，然后又加了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的一段的经文或者是一句话，然后又解释这个比喻，对吗？然后呢在马可和路加了又加一个灯的比喻1-2节，然后3段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加了进去，所以内容大部分是差不多，但是重点有点不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强调的是传福音，马可强调的是人领受了神的道，哎，原来会有不同的回应这个事实。来到路加福音的，就不单单是不同人的回应的事实，还在强调信徒要有行为结果子 ，OK， 整个结果子的时候是要强调这个点，你要让别人看出来的。好， 有几段的经文比较难理解的，我先要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 OK， 比喻是什么呢？借用一些本来不相干的事情或者事物，然后要表达比较深层的这个意义。那耶稣的比喻呢，都是用在当时老百姓非常常见的生活例子。 OK， 撒种，每天他们都遇到的，目的是要让人更容易去明白，从他的思想的空间从属地的提升到属灵的天国的信息。 OK， 就是比喻。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比喻是让人更容易明白的话，那很奇怪，加了一段以赛亚书，那很多时候你听到撒种的比喻会跳的拿走，不管它，直接的是四种的心田，然后四种心田里面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三段的经文里面耶稣都要加了以赛亚书这一段？ OK， 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本来是发生什么事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在敬拜的时候，然后神呼召他做先知。 OK， 好了，神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在敬拜里面就回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希纳利。 OK， 我们会唱这首歌。那如果上帝跟你说，哎，我要呼召你，感动你，你要为我做事， OK， 给你一个使命，然后神会跟你说，你侍奉的效果我也跟你先说了。就是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说，这些犹太人呢，听了你的信息之后，他们是信应至极，不愿悔改。如果你是以赛亚会怎么样？你怎么传，你怎么说，最后他们还是不悔改。但是你以赛亚，你的责任传道，只管说，听得懂吗？ OK， 如果今天神呼召你了，来来来，来服侍我，但是我要先跟你说了，你所做的工作是没果效的，没效果的。就是你带茶经的时候，你领事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姊妹还是低着头玩手机，你看到旁边的人都是在闲聊，然后他们还是走来走去上厕所，你还愿意这种的服侍吗？理解了吗？无论是对以赛亚，还是现在耶稣要对门徒说，你侍奉的态度只管说，也就是忠心撒种。理解这个点了吧？所以为什么三段经文里面都会有以赛亚这一段啊？这个点我最后我再分享。好了，那你就问了，这么奇怪，如果你说他们最后还是不愿意听，不悔改，那耶稣你现在干嘛要传道呢？耶稣你是在黑化吗？你在整我们吗？那是你是要把道隐藏了，还是要显露了？你理解这个挣扎吗？你发现耶稣在引用以赛亚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不是要耍我们，他是说OK， 我不是要百姓不明白，错了，反过来恰恰相反，我用这个比喻希望你们更容易去理解，我巴不得你们专心听，我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只是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听了还是不愿听，不回应，那你懂了吗？搞清楚这个点我再说。不是耶稣要隐藏真理，不是，只是已经知道了，我怎么说，用比喻最简单的方法，希望你们可以理解真理，最后你们还是不明白，还是听不进去。 OK， 好了，那你先要搞清楚，在撒种这个比喻里面，种子只有一种，撒种的人也只有一个，对吗？同一个方法，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土地不一样，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原文里面种子这是单数， OK， 十一节很清楚的说了，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现在分享的就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是真理，是关于神的教导教训， OK， 心田就是我们人不同的心， 我们听神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怎么样，我们的心态要怎么样。整个比喻里面说明一件事，神的道是没问题的，同一个种子，不是神道的能力的问题，是人心田的问题，搞清楚没？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所以呢，之后他所说的是什么呢？整一段 OK， 我先抽第八、第十、十八节，这比较难搞的经文啊。你发现最多重复是哪一个字？听。好，我们来读啊，三节，一二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第八节 OK， 只是也是以赛亚的这一节，他是意思的有耳的你都可以听到神的教训，但是你听了不代表你明白。第十节，就是你现在你听到了，你得着了，你看到耶稣本身了，你看见这个人，也不代表你明白。所以十八节他才说了，你要小心的听，是听怎么听啊？往心里面听 OK。 那所以呢，整段的经文里面最重要这个字是听，这个动词。所以作为一个听到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你要留心听，听的时候你要持守到底 OK。 那我们很容易去看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以为哦，结果知道就是那个信耶稣的人、觉知的人，你也搞错了。整段的经文里面，耶稣不是在停在你是不是觉知信主，耶稣要强调的是这个生命有没有结果子，属灵生命的证据是在你的果子上，搞清楚了吗？所以呢，两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撒种的那个人，你的侍奉态度；另外一个，听到的这个人，你听的态度。OK， 那先把难搞的经文过一过，我不能跳。OK， 好了，我们现在看很熟悉的，听到的这个态度。那在耶稣那个年代，以色列呢，很多是旱田，不是中国那种水田。OK， 旱田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是干地呀、路旁啊、荆棘啊，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农夫撒种呢是用手的，或者是呢他们把这个种子装在一个袋子里面，袋子里面剪开一个小口，放在女子上，就是这个女子在走的时候，这个袋子在摇了嘛，对吧？然后那个种子就会撒在地上，但是它的屁股会摆动的吗？所以屁股摆动的时候，那个种子有时候会在落在路旁，有时候是在荆棘草丛，有时候可能是土浅的石头地，什么的地都有。所以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人呢，老百姓来说是很浅白的，这个图画他们是很明白的。四种的土地，好，第一种呢是听到的态度是无心的心，什么意思呢？种子落在路旁，你落在路旁的怎么就有人会踩了，对吗？踩了就会死了，或者是飞鸟来了就来，哎，看到我就吃了，把它当作是食物。这种人呢，就是说对神的道你是没有心的，无心。你用任何的方法跟他去传道，就是你见证分享啊，唱诗歌啊，很多的见证书给他看都不管用，因为他是对信仰没有心，他觉得我没需要认识你的神，或者是神的道不能在他的心里面萌芽。那你发现呢，如果在马太福音，他说明了这种人对神的道是不明白。那我们看的时候以为这个不明白是理性不能理解，他想不通，不是。他说的不明白是什么呢？是不倾听，不顺服，跟你的悟性没关系，跟你也跟神有没有缘分没关系，跟你的位根没关系。他说不明白是你听了之后愿不愿意去回应，是这个意思。 OK， 谁是无心的心呢？你听了神的道，生命没有改变， 那这种人呢，就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待了多长时间，我不管有多少的侍奉，我们都是路旁的种子，就是表面是属神的，但是内在我一直在抗拒神的道，你不要进来，不要。可能是有人信了主了，但他的属灵生命还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不是他们不能长大，是他们不想长大，听得懂吗？我抗拒神的道，我不想长大。嘴巴说哎，我相信有神的，我是个基督徒，但是里面还是空空的，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神的道去滋润他。魔鬼呢，很善于利用我们本身已经有的，可能是偏见、恐惧、成败，来蒙骗我们的眼目，看到的都是自己，然后不懂得去珍惜神的道。就是我们做传道的，常常遇见很多的例子。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很有兴趣来聚会，哎，过了一段时间，发觉身边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是在工作里面有人事的变故，哎呀，常常要出差，然后又有要加班。然后呢，家里面突然间有很多的突发的事情，他要照顾家人，我就是没办法继续的聚会。魔鬼会借用这些机会把种子偷走了。你不要误会，理性的人不一定是硬心的人，你搞错了，理性是你认识信仰的切入点，只要他有心，是个有心人呢，最后他还可以伤根，这个根还是扎在神的话语、神的信息里面。比如我们常说铁证待判，作者就是个律师，他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要看耶稣所说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开始的时候是理性，中国的学者范学德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理性，我要研究研究研究，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然后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理性的人不代表是硬心，只要你对神有心，是有心人，最后道种还可以发芽的。所以你发现信仰有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当你越有心追求认识神，你越来越认识他。但是如果你根本是无心去认识他，上帝也不会勉强你要你去认识他。所以你明白什么是无心了。所以呢，无心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机会去听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无心。这个是第一种。另外一种是无根，在路加他说是磐石，然后在马太、马可是前土石头地，都是同一类的。刚才说了是旱田，很多的石头，而且呢很多的地呢在底层里面是社灰岩，表面是很薄很薄的泥土，很容易萌芽，但是不能生根，所以呢太阳一出来没根就枯死了，就是第二类。那无根的心是怎么样呢？哇，我接受神的道很快很快很开心，但是这个热情很快就没了，然后也不能持久。那谁是无根的呢？比如追求感动感觉的人啊，这是现代人的很多的写扰啊，读经我要讲 feel， 聚会我要讲 feel， 侍奉我要讲 feel。 那我请问你，你吃饭、上厕所、做家务，要不要讲 feel 啊？很奇怪，这个是要感动。灵恩派或者是一些的大型的教会里面，他们的敬拜是气氛很好的。第一，人多；第二呢，他们好像搞一个演唱会 ，OK， 就很多不同的乐器，然后这个气氛非常嗨啊，你就感觉哇，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敬拜，我让我很亲近神，我有这种感觉。但当你回家了，回到平凡的生活里面，哎，我没有这个感觉了，那我就没看到神了。无根的人呢，就是很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这样。当你无根，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信耶稣本来就是平安大吉了，就是这个概念。 神会保守我无灾无难的。我顺境的时候，哇，我感谢神，我心中很有喜乐，然后我也很投入教会。但万一当我遇见不如意的事，挫折也好，疾病也好，我就开始怨天尤人，因为我没想过我作为一个门徒要面对患难，要面对迫害。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很奇怪，他说太阳就好像这个患难试炼。其实我们都知道太阳是植物成长你必须要有的元素，对吗？没有阳光你可以生长吗？不可能。人也是，患难试炼对我们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常说如果我们都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抗逆的能力，很快就死了。植物也是，当这种的磨难就是在锻炼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强壮。所以保罗他有这一句的分享，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道歉吗？然后他说什么呢？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是得胜有余。所以结果子的生命不是没有阳光，也不是没有试炼，你过了反而是更壮大。磐石是代表刚硬，我心里面不愿意放弃的东西，那表面上我是乐意接受神的道的，很好的，不错，挺好听的，是合理的教导，但是我心里面深一层的，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套，我不肯被神的话来改变。听到这里呢，我们一些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开始纳闷了，当我去教会听，当我去查经班，我去灵修等等等等，那我不是已经扎根了吗？我还是无根的人吗？那我就要检查一下。 OK， 第一，不能停留在谈论的地步。那我说是谈论，不停留。举个例子，我跟你讨论唱歌的技巧，讨论讨论讨论讨论三个小时，三天三夜，讨论之后我是个唱歌能手吗？是不是？不是，我只是跟你谈论这个课题，我跟你谈论是很伟大的事，但不代表我变成这个伟大的人。 OK， 所以不能停留在谈论的层面。那当然呢，我们可以分享很多对圣经的一些的看法想法，但是不要抱这个态度。那好，那我就听听有没有信义的，有没有亮光的。哎呀，又是啥种的比喻，我都知道了四种心田，有没有新的不同的角度。如果你只是希望听新的东西，那你没有把根扎在里面。 OK， 真正的属灵分享是什么呢？神怎么影响你，怎么帮助你对付罪，神的话怎么让我的生命改变，这个才是属灵分享。另外就是你要看是神的话语来塑造我，还是我来借用神的话来支持我。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啊，有个信徒，他的背景是真的不容易啊，真的很实实在在。他成长的二十几年里面，他父母都是对他是很高的操控，也是虐待。在这种背景的成长，你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很多的成长的扭曲。当他读经的时候，他说诶，神要我去原谅我的父母，以爱报怨。哇，这个抵触立刻跑出来，那这个怨恨每一幕父母对他这个操控都浮现出来。他说不会，神不会要我这么做的，神是爱我的，神不会操控我的，神不会勉强我的。听得明白吗？他心里面觉得父母是操控我的，如果神爱我，神不会好像我父母这样的勉强我操控我。他有抵触，他把神的话推出去，意思呢 选择性的把神的属性他的话语来迁就我的需要，让我觉得舒服，然后呢我不喜欢这种挣扎，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安舒区，我是借用神的话来让我自己舒服。这个不是被塑造，也是借用神的话。所以难怪有一些人呢，可能你看圣经看了10年，你非常能讲道，非常能讲道理，但是神的话不一定在你里面起了作用，不一样。那我们就有做饭根扎根饭土扎根的工作了。我们真的灵修的时候，我们说是把神的话我们吞进去，真的好好思想神跟我说什么，不是在头脑，到我的心，听到心里面。我鼓励你找有心的人一同来成长。我们在奉献小组里面啊，有一次我们就分享每个人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就说了，哎，给一个的啊同意书，一个 consent 啊，我们同意了，如果是不是我们的小尾巴跑出来，这个老我跑出来 ，OK， 旁边的人就要提醒他，哎，你的小尾巴老我要跑出来了 ，OK， 这是一种要有心的人，我彼此来提醒，把这个老我，这个让我们很容易心硬的这个点。要处理，另外真的要付代价，好好的扎根。主日学、崇拜、听到，或者是一些基础的神学的课程，我们要付代价的。这样的话，你才真的是认识真理。但刚才说了，不是停留在讨论这个层面，真的，神的话怎么影响我、感动我、推动我，这个是。有根和没根的分别。第三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路旁，第二种是土浅石头地，那第三种呢？啊，刚才读经没有读了，没有读进去了。第三种是什么？荆棘。OK， 第三种是有荆棘的，荆棘让我们分心的。那所谓有荆棘呢，就是没有除掉杂草。OK， 那因为在以色列的农夫平时他们不会把那个杂草拔掉的，他们是等到第7年安息年的时候才把这个杂草处理。所以呢，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们非常理解，就是我撒种了，让这个种子跟这个杂草一同成长，他们是理解这个点的。也代表什么呢？人听了神的道，我领受了，也有新生命麦子会出来，但是因为是同时有其他的杂草养分被瓜分了，这个麦子会很瘦弱，然后没办法可以结出籽粒来。本身有好的土，好土让它可以生根，对吗？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可以成长结果子，因为这个空间被什么占有啊？杂草、荆棘。如果说分心的话，我最近有新的体会，你们都知道了，就是我尝试过跟两位不同的牧师来做翻译，他们说粤语，我要翻普通话。你发现我头一次我翻译的时候，哇，很辛苦，我是闭着眼睛的，或者是呢，我看了我不敢看弟兄姊妹的样子的，我要看地板的，你知道为什么？不是紧张，我是要专心啊，随时一个表情让你笑，或是在看手机，我立刻半秒钟我就分心，我分心最后两句话就听不到了，我说我闭上眼睛听听听，抓紧的听，我听得明白还要怎么样，我还要用普通话说出来。哇，那我就理解分心真的很辛苦，就是你怎么专心很辛苦，分心很容易，就是你半秒钟你就可以跑掉了。今天如果我们说是分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很容易理解。当我在唱歌敬拜的时候，对吗？或者刚才一个意外，手机响了，你就怎么样？你的心思意念就跑了。每一次手机里面有更新，叮，你灵修的时候怎么样？偷偷看。敬拜的时候，哎，想起来有一个短信我还没有发，我先发了，很方便。我们以为真的可以一心二用，一边在听，一边在回信息，一边在听，一边我在回应。其实不可能的，我们的心其实很小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神的道放进去， 又把世界放进去。经文实实在在的说，荆棘代表是真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世上的享乐。那就是享乐是什么呢？一种妥协。因为我希望神的道在我里面成长，同时我也让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成长，是妥协，是我容让他可以去成长的。所以这种人呢，他承认有神的，只是我要神的恩典慈爱，那同时我也要世界的东西。我有一段时间是好好的成长的，真正有改变的，但是可能到某一段的时间我就停滞了，因为没有空间再让我可以成长。或是我心里面我承认耶稣是神，但是骨子里面我自己才是主人，这个是分心。然后就有人问了，神的道是带有能力的吗？那为什么神的道不可以帮我去剪掉这个荆棘呢？对不对？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很熟悉的另一段的经文，一同来念啊，一二三。我是真葡萄树，
我不是栽培的人，但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是不结果子的，他就是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经文明明确确地说，天父是有能力去修剪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结果子的。没错呀，那为什么还是被挤住不能成长呢？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修剪，我们愿不愿意被神管教，我们肯不肯被神处理内在的荆棘，听得懂吗？这个本身就是个比喻的，一开始已经说了，不是总则神的道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OK， 所以呢，这个是回到我们自己人对神的回应，不是不捡，是捡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推开神的，你不要管我，他要处理的时候推开神的，你不要处理我，就是这样的了，是我推开他的手。当然我们还需要修剪的，但是我们要愿意，人生在世真的必有思虑，你会想你的事业，你会想你的前途，你的感情，很正常的 ，OK， 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要交托给神，你不要把它放得很大，看不见神的恩典，也至于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分享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见证，他是在克塞尔，刚来的时候是学术交流一年。然后他决志信耶稣，然后回国。回国一年之后，他要再申请过来。OK， 他只是待了一年的生活费，一年。OK， 然后再来德国。他面对两个挑战：一，语言，他要从零开始去学德语。每一次他要考试的时候，我都很紧张。就是过去的一两年里面，我都常常为他这种的学语言的能力，我们来祷告。第二个挑战是生活费，他只是带了一年的钱。最后呢，神很恩待他，用一年半他已经考了B2，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一个专业，已经挺高的了，所以大学呢就说，哎，我可以收取你了，能够可以继续在他的专业里面来进修。然后呢，一年很快的过，然后真正的生活怎么办？你有生活费吗？他刚开始是在住在村里面比较便宜，后来不行了，要进大学了嘛，就是每天都要上课就不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遇见一对宣教士夫妇，本来不认识的，很便宜的租金，就是把那个房子租给他，他可以住。然后呢，在生活的费用里面又怎么样呢？当然有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爱心的词汇帮助他，爱心的词汇反正是100欧200欧也不多啊，对吧？很快有下个月我要交租金，我要吃，我要生活的，很奇妙。再一次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是也是不认识的， OK， 有一个德国人跟他互动聊天，聊天之下知道他的专业，然后跟他说，哎， 我就是这个专业里面的老板，我有一个公司，你愿不愿意来打啊 mini job？ OK， 一个月里面是6个小时，每个月稳定的320欧。几个月之后他找到，然后呢，生活里面还是有点紧张嘛，因为的是只有没有办法可以在稳定的收入。然后我刚刚在过去一个礼拜，他申请几个月的奖学金批下来。我想说生活的自律是有的，但是当你真的去经历神，你交托，你经历，你相信神的道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大大的经历他。他过去2年的经历，我跟传道说，神在他身上很奇妙的安排，但是重点是他愿意去经历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容让他发芽。刚才说了，我们生活需要钱财的，所以你不要搞错，基督教从来不会说啊，财富是万恶之根，不是，钱财不是，贪财才是。你不贪是没问题的，你贪，我们的心就跑向世界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享乐，厌乐在圣经里面翻译是 pleasure， 就你享受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吗？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认识自己，交在神面前，交给主，主啊，帮助我处理我这一些的禁忌。第四类的甜是什么甜？最后一种是什么？第一类是路旁前途，第三是禁忌，第四呢好土。 OK， 好土的时候，然后在马太马可说他们能够结果子30、60、100倍，在路加直接的说了100倍啊，百倍是他要强调是主人对这种的收获，这个成长一种的惊叹，哇哦 fruitful， 哇哦满意，是这个意思。第四种的心田，他们是一种的持守，当他们持守的时候，好像把神的道放在他心里面，是我的，属于我的，我持守，我保持着 OK， 放在里面。你不要忘记啊，忘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种的心田都是可以听到的，对吗？他们都能听的，他们都有机会听的，单单只有第四种才可以结果子。那我又问了，谁是第四种的泥土了？经文里面有的，马可、路加没有提出来，马太马可没有说，但路加了，他说了，在第8章1到4节是个背景。刚才我们念了 ，OK， 耶稣在教导一大群人，然后后面第2、第3节有几个女人妇女的名字，莫大拉的玛利亚，约雅达，还有是苏萨拿，还有别的妇女，是什么意思啊？一方面他说了交代了，哎，为什么耶稣跟门徒他们可以不做工还可以传道，要有妇女把财物供养他们，但是还有是什么呢？他们是代表了第四种的土地啊，对，这个土地就是好土，然后听了神的话，他们是行出来的。反而是第四节说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会众，这种会众是什么呢？就是1、2、3种的泥土，就是听就是听了，但是听不进去。所以你发现之后16、17节有灯的比喻，灯本身要什么呢？照亮，让别人看得见，对吗？泥土的功能是什么呢？结果子，也是让别人看得见。所以路加在强调一个点，耶稣从来没有说，哎，没有否定门徒可能成为不结果子的这一类。我在说，耶稣没有否定门徒可能成为不结果子的1、2、3类的土地，但是妇女 就是现在让我看到一个榜样，听了之后行出来。所以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警告，你们当小心听。现在你我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基督徒了，我们每个礼拜在听到当小心听，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是第四类结果子的这一批，不一定。这是个警告，这个是个提醒。加拿大我认识一对执事夫妇啊，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在职场上非常非常棒的见证，无论在他们的专业、他们的人品、他们的见证，上司下属对他们的非常肯定啊，他们的侍奉态度也是非常的健康正确。每年七月一号是加拿大的Canada Day， 就是加拿大的国庆。然后呢，这个教会里面呢，每年七月一号都有个大型的外展活动，吸引很多社区里面要来的人。这对夫妇呢，有一年他们之前就买好了，就是回台湾的机票，准备是度假，带着两个孩子。当时买的时候是六月底 ，OK。后来开会的时候才发现，哎，国语堂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负责的同工有疾病排不开，就是说白了人手不够。然后他们夫妇呢就祷告，那怎么办呢？不要人手来做呀，不行啊。祷告之后他们说了，好，就是我们改机票，罚款也好，我们改机票，就是让这个活动办好了，我们留下来承担，之后我们才回去度假。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种行动，这种行为 ，OK， 就是表明的、证明了、看得见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我没说要高举这种个行为啊，但是我是说，他人的行为，这个行动，可以看得见他对神这个心。那你知道的，我们认识很多的基督徒的，有一些是很奇葩的，很奇葩的。有基督徒也会怎么说呢？哦，我知道教会有大型活动，我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度假，那教会就没办法可安排我侍奉了，听得懂吗？或者是哦，没关系，就是有同工突然间有突发，不能来承担。然后我就祷告，神一定会感动其他人来做，听得懂吗？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是人能看得见的，神能看得见的，所以鼓励我们要做好的徒弟。在比喻里面，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要把以赛亚这一段经文放出来，然后还有呢另外一段，他说了每一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都是听到的人，我们要认真的听，听在心里面，我们听到的态度是我们的责任。耶稣已经说明了，神的道是没问题的，是我们听到的态度，是我当父的责任。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很有趣，三段都有了 ，OK， 我们就来读路加的这一段了，一二三。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没有的也要夺去。
那很奇怪，什么意思呢？又来一些难搞的经文。其实最后，他要说四种不同的心田，对吗？其实只分两种，一种是结果子，一种是不结果子，对吗？当你是不能结果子的时候，本来给你的这一粒的种子，因为你没有结出来，所以就已经逝去了，懂吗？这一粒的种子你没有结出来，这一粒的都没有了，你以为有的其实你是没有的。反过来呢，当你能够结果子，很多的三十六十一百倍的子粒，本来只是一粒的，现在呢更多。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属灵的原则里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不是神偏心啊，你要搞清楚啊，神的你偏心，那他有了还加给他这么多的祝福，不是神偏心啊。所以当神是认真的时候，你对神是认真的时候，你对神是有心的时候， 神的道在你生命里面会有工作，你会生命有改变60、30、100倍，然后神要给你的是更多，是自然的有了，所以不是上帝偏心。所以搞清楚一些难搞的经文，四种的心田，可能不同的时刻我们会有不同的状态跑出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分享四种的心田，但你不要搞错，我们没有人可以来论断谁属于哪一种的心田。作为一个撒种的人，如果我们是侍奉的，我们是撒种的，我不可以去判断，哦，这个人你跟他说没用，他没心了，不用再跟他传福音的，这个人就是那么硬着心的了， OK， 你不用跟他，你不用再跟他说什么查经啊，邀请他聚会啊，他就是这个死心眼。对不起啊，我们没办法，不可以去论断任何一个人，我们所做的只是去撒种。就是耶稣一开始跟以赛亚就是这么说的，可能你已经明知道很多人是属于第一、第二、第三类的，不用灰心，你只是做你要做的，听得懂吗？专业的农夫跟专业的花农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我是盘栽杀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盘栽杀手，盘栽杀手是什么？我种什么就死什么。仙人掌我都可以种死的， OK， 就是盘栽的杀手啊。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啊，我们的邻居是专业的花农，他看到我们的后花园和花园他已经卖不住了，免费给我们提供那个他的专业的意见。他说，第一，你要施肥，你的土地要施肥，他用的是有机的肥料撒在草地上。然后呢，很快我就看到不同的飞鸟来吃了，哇，我就心疼了，哇，你杀什么呀，你杀多少他就吃多少，我就很心疼。他说没事的，撒，好，我就跟着做。然后呢，他教我怎么去浇灌，怎么去洒水。我们家的大人呢，通常一般是什么呢，好天，好像这种天气好天的哦，晚上的时候就开这个水龙头，就是开洒水，大概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他说错，你不可这样做，你在下雨之后你再洒水2个小时。我说 what？ 下雨之后你再洒水2个小时，很奇怪，不是已经这个地不是已经湿了吗？他告诉我，专家就是专家，他说你洒水半个小时之后，表面这一层是湿的，那下面呢怎么样，还是干的。然后他说了，所有的根，草也有根的吗，根是往有，就是它这个根是怎么生的，哪里有水它就走这个方向，对吗？他说如果只是表面有水分，这个草这个根会怎么样，往上升的，不是往下的， OK， 因为表面有水分吗，它就自然生的了。所以呢，他说要下雨之后再洒水2个小时，那个在2个小时之后把这个水分，把这个下雨的雨还有里面的氧气往下压，往下推，然后呢下面的泥土就真的是有水分，长远来说这个根往下扎根。哎哇，真的长知识了，没想过下雨之后洒水的。我发现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专业的他不会怕浪费种子，他不会怕浪费你的肥料，他不会说浪费水分，他也不会怕有虫或者是那个地不好就不管，他们不是这种态度。你发现农夫是怎么呢？第一，我早就预料到的了，有不同的泥土你不用灰心，我早就知道了，所以你的眼光是放在将来能收成的30、60、100倍，不能收成的你不用灰心，我一早就知道了。第二，不怕浪费，你只要忠心。他说施肥撒种什么垂虫怎么生不在我的手，我只是做我要做的，我应该做的。第三，他很清楚 生长也好，收成也好，在乎神。保罗有一句话我们很清楚，他说栽种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的，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就是说你是尽心去带查经，你是忠心的去领师，你是预备好了去教主日学，做你的栽培的工作，做完了就怎么样，交给神弄，不是我的责任，我影响不了，神来做。最后也是些撒种，等待收割。诗篇一句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一年我们整理好这个后院之后，我妈就买了很多的郁金香，就种了，把这个花种种在后院里面。啊，我们在等啊等啊等啊，那个冬天特别冷，那个冬天特别的多雪啊，我心里面就想了，凶多吉少了。好了，春天来了，旁边我们专业的花农的我们的邻居的话，哇，好漂亮啊！我们等啊，三月份还没有，四月份还没有，终于到五月一号，哎，长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句的经文。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两秒钟我们就练完了，需要等待是等待吗？两秒钟你就读完了，没有等待。农夫你知道好几个月好几年才出来的，所以不要灰心。当你去问心田与我何干，作为一个听到的，我的心田与我有干，我要预备，是我的责任，好好的听，认真的听，听到心里面去。但是作为一个侍奉的撒种的，这个心田与我何干，与我无干，我的责任其实是撒，预备，忠心的来服侍神掌管。我们一同来祷告。